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亚瑟 Late Night Bar 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亚瑟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非常冷的一天。那在某一个下雨的晚上的时候，我下班回家之前准备搭上桂迷掐之前呢，听见了一个猫叫声，然后眼角余光看见了一只猫，它也看到我，然后它于是呢向我走了过来，但似乎呢是要跟我要食物，但我最后呢跟他说怎么办，我没有礼物送给你。但是呢因为担心他很爱饿受冻的关系，所以我把他带回到店里面照顾了几天。那几天过后呢，他是越来越健康，甚至有一天呢突然间就开口说话了，而且他在讲台语，搞不好还比我标准甚至还会唱歌。那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夸张，但这也许就是爱的奇迹吧。那他有一个名字，那也是呢待久了之后呢，这个会唱歌的猫咪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了，让我们欢迎柴俊猫。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柴俊猫。 Hello 亚瑟。
Hello Hello 哇塞，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开场？
好有心哦竟然把我的歌串成一个故事。
没错，
太感动了。
真的，就是我在想说，因为大家如果听久了节目之后，你就会听到一个凌晨四点钟的报时。对对对，那个报纸就是天阿未光就受气力啊，你刚午困后假爸爸，对不对？这有时候就会变成我节目结束的算是最后一个播的东西。
哇、wow, ，好适合。对,
对, 对, 对啊，就凌晨一点到四点钟嘛，对不对？然后呢，哎，今天呢，我觉得缘分真的是很巧妙的一件事情啦。相信这个台呼在录之前，应该是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对吧？
对，蛮久之前，那时候因为这首歌《桂迷掐》嘛，是我收录在我首张专辑的里面的一首歌，所以是2016年。
哇塞，是2016年的档案，然后一路到了现在，就我们景广真的是，你们只要录过东西，就会都真的会留下来，
好感动，
真的。然后一路留到我现在开始使用，所以说听众朋友应该对于这个声音并不是这么的陌生。好的，那欢迎今天柴俊猫来到节目当中，一定是有一些些东西要来带给我们嘛，对不对？
没错，就是我有新的作品咯。
新的作品我刚刚有收到了，这个呢总共是哇，这一次出的这一张很特别，我必须来跟大家好好的讲一下。这个刚好是我，哇，这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有看过的一个载体啦那个时候影像叫做录影带，那个时候听歌叫做录音带。嘿呀，怎么会这次的新专辑叫做
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
怎么会出成一张卡带呢？
对啊，因为其实像亚瑟说的，就是我一开始在接触音乐的第一个载体也是卡带、录音带。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这次是一个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三部曲的概念。对，然后就是会思考，所以音乐的模样是什么。对对对，所以就想到了，哎，那不如把它做成就是我第一次认识音乐的模样，所以就把它设计成卡带这样子。
第一次认识音乐的模样。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思考这个概念之前，你有去参考过什么，比如说你以前唱过的歌，或者是看曾经有表演过的影片之类的吗？还是说去翻一翻以前的就是相本之类的？
其实会耶，就是其实到今年柴俊猫的创作也一路走了蛮久这样子，然后要有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去回顾说之前的一些做法啊，然后会不会能不能够给大家有更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去翻了很多旧的史料嘛就以前的记录这样子，
以前的记录。
对对对。
那你自己会觉得就是看到以前自己有什么感觉吗？会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是黑历史，我自己看，光是我看我大学的照片我就觉得哇塞黑历史，我不会再看它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不会用黑历史来称呼这些，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到现在的我，就是那些过去都是累积成现在的我，所以其实我也常常觉得，哎、欸，那个人是谁？怎么跟我现在长不一样？但我也觉得就是过程这样子。
啊、对。那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说，哎、欸，自己最大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不一样的点哦、喔，
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在音乐上，因为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懵懵懂懂，就是会觉得纯粹把歌写出来然后就很开心的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可能在发行专辑的时候就会开始思索说自己音乐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其实会有一点点渐渐好像理出一些可行吗头绪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诶、欸、我好像音乐可以做的比较日系，或者是抒情歌这一方面可能大家会还蛮喜欢的，对，然后就会渐渐的觉得自己的音乐上也有一个慢慢在转变的感觉。
说到日系应该就是很从以前开始到现在都算是蛮喜欢也算是蛮坚持的一个方向吧。
对啊对啊、
对啊，从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很喜欢日本文化？
其实很小时候大概是开始看日剧的时候，国小，对对对，那时候就看日剧，然后就会觉得哇，日剧里面的场景都很浪漫，然后那些爱情故事啊，就是都让人很向往这样子，所以就是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浪漫，然后觉得有一天一定要去现场看看这样子，然后也因为这样开启了自己对日文的兴趣，然后到大学就念日文系这样子。
哇，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就是念，因为念日文系的话等于是说你大学四年你就是必须就是都泡在日文里面了，而且它还有很大一个部分是除了就我的认知，对，就我的认知，它应该很大部分除了说学日语之外，还有很多是跟什么文学有关系的。
哦，对对对，
对啊，
就是我们还会学文学啊，或是经济，或是政治。
对啊，
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啦。但我因为本来就对文学蛮有兴趣的，对，所以就选了文学这一条路。所以其实不止的大学四年，还有研究所三年，总共七年都泡在日文里这样。
真的耶，所以算是幸福的求学时光吗？
现在回想起来是啊，但那时候其实觉得蛮痛苦的，就看不懂啊，
看不完又看不懂，
啊、
反正中文我搞不好也不一定懂，
日本人到底在想什么，搞不懂这样子，
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那文化里面，好，但是呢，就是喜欢日本算是一个开头，但是后来到了碰到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契机？
音乐其实也是一直很喜欢的部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刚好是陈绮贞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对那种创作歌手有一个很大的向往就觉得哇，可以自弹自唱的女生实在太帅了，
超帅，
对对对，所以就幻想自己也可以变成那样然后
幻想成真了，真的耶
算是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契机就开始学吉他对，然后到大学都是参加吉他社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想要尝试自己创作然后觉得我算是一个蛮固执的人就是我想要做 的事情我就会一直做下去对，所以那时候开始创作之后就也觉得我想要一直写歌这样子
甚至不只是在台湾发行了自己的作品其实后来呢也是有到日本去做一些表演嘛
对对对
对啊，那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发展你有想过就是从以前喜欢日本然后结果后来呢整个人可以搬去日本表演这件事
对其实我第一次去日本演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像是那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对啊听起来超级梦幻耶
对啊就是哇我之前看那个日剧的场景我现在竟然在这里唱歌就是怎么会这样
在里面
对就是很想哭这样子
对啊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音乐真的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它真的透过我自己的创作他带我去了好多地方就是不只是就是去日本表演啊然后甚至之后也有到马来西亚或者是澳门做一些演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就是十年前我开始写歌的我已经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块这样子
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固执的累积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固执真的是蛮重要的
固执不可耻
对啊，所以说那之后如果你又去观光，你会去当地的一些就是音乐表演的场所去看他们演出吗？
其实会耶，嗯，有蛮多次是为了看演唱会或是去参加音乐节而去日本。哦，对对对对。
所以你有参加过哪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听过的音乐节？
有去过就是 Fuji Rock。
好好哦。
但我也只去过那一次啦，就是成为现在很好的回忆这样。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是不是就差一个 Summer Sonic 了？
对， Summer Sonic 我还没去耶。
对，我还没有去呢，最近又去不了。
但他最近是不是公布了这一年的新的卡司？
哎、是吗？我还没有看，我还没有看。可是看了就会更难过啊！对
对对对，
就是啊，一堆人。哎，所以一路到现在，其实你还是有在关注新的嘛，就是新的歌手嘛。
有哎、其实都，我好像听日文歌听的比中文歌多，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嗯，
那你最近有在关注比较谁？
我最近这一阵子都还蛮喜欢的是爱苗哦， 对对，因为他写了很多日剧的主题曲嘛，对，每次看日剧的时候就觉得哇，歌也太好听了吧？
对啊，对，他突然间就窜红了。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也会在那个网络上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觉得啊，好希望之后可以出去的时候可以到日本去看爱苗的演唱会。
那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对，亚瑟呢，身为一个在其实在业界也算是蛮多年的，只是就是年纪还是偏小，因为我出道的太早。对，就是他有一次不是来台湾嘛、对啊，来台湾办演唱会嘛，我在现场。而且我跟你讲，不还不止这个，最我跟你讲最夸张的一件事，
你不会有跟他讲到话吧？然后就突然生气。
哎、欸，有。
太羡慕了，
还跟他拍到照呢，
怎么这么棒？可恶、
啊！我有跟他讲一句，那时候我的日本超破，就说このアルバムは大好きです。然后他说哇，ありがとう，就这样，
好幸福哦。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所以就很多很多很奇妙的奇迹啊，就是光是你去日本表演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奇迹。然后光是我自己遇到在业界工作呢、遇到就是很喜欢的音乐人其实也是一个奇迹。
真的。
对不对？
好棒、
奇迹就叫 Kiseki。
Kiseki。
Kiseki。对不对？光是我们今天能够以日本同好的身份出现在录音室里面。
没错没错。
也是个奇迹吧。
Kiseki da。
Kiseki da。好，讲了那么多，那我觉得呢可以来听一下歌了。这一次呢在这一张的新的 EP 当中呢其实收录了三首作品，那有一首作品呢刚好跟我们刚刚聊天的那个内容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嘛，对不对？
哦、oh, 对
对，就想说聊到日本，那这一次在新专辑里面其实也是有一首日本的歌，日文歌。
对，其实我觉得日文歌是我自己的一个特色嘛，就是我的实体作品里面都一定会有日文歌，
也是很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我的小小的坚持啊，又固执起来、
啊、又固执起来。没问题没问题。
好笑。
对啊，这一首作品呢是这一张专辑算是其实是最后一首歌，不过呢也是点题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的日文的版本。那我那时候在就是跟你 read 的时候是讲说唱这首歌，但我好像没有说哪一个语言嘛，对不对？
对，
你 OK 吗？
哦，我准备中文版。因为在台湾演出会比较想说唱中文，但还是比较听得懂。
了解了解。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来唱这首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我们唱中文版本，但如果要听日文版本，你就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去找到这一首歌。好，那中文版本叫做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日文版叫做君は君のままでいいんだ。
没错，好厉害哦。
我有标准吗？
太厉害了。有有有。
那你念一次好不好？
我念一次吗？
正确版的。
君は君のままでいいんだ。
啊，差不多呢。
对对对，很标准啊，很标准。太厉害了。
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咯。
好，那我就来唱这首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用尽逞强压
真的吗？我真的是最棒的吗？
你是最棒的。
谢谢，哇塞，这首歌是弹唱的版本。
对
对，这张专辑里面有两个版本，
没错，一个是日文版本，然后一个是在去年年底推出的，就是以一个 bonus track 的概念的中文版，也是吉他弹唱版这样子。
了解，这首歌呢叫做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你可以先放一下吉他。
好。
我有看到你蠢蠢欲动。好，那这一首作品呢，其实我在听串流上面的时候呢，跟刚刚在听现场的时候其实感受差蛮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呢在听串流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首就是舒服的弹唱歌。不过我刚刚在听现场的时候觉得，哇，那个突然间就觉得有点感，有点难过。
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在那时候在录的时候，第一次录是有点没办法录，就自己在那边崩溃大哭。
哦，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我是想要让它是一个可以陪伴大家可能在有点挫折沮丧的时候，然后记得要告诉自己，就是你是独一无二，你还是最棒的。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可能就是在录的时候就是会想到一些自己当下的情绪，就会落泪。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每一字一句都在讲着，不管是同理听众朋友们也好，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应该是就是来自于自己吧。
对，
其实也在同理自己过去可能遇到的那些挫折。
对啊，我觉得写歌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种除了是自己情感的抒发，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期望，然后我相信这样子的情绪是很多听众身上也会有的，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哎，突然间笑了一下。做自己就够了。然后我每次在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做自己就够，然后我脑袋上就挂号，就够难了。
的确，
是不是确实就够了啦。哦，是光是做自己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我觉得就是一辈子的课题。
没错，一辈子都在学习。
一辈子都在学习。对啊，那你后来呢，可能经过了一些思考沉淀之后完成了这一首歌，那你现在觉得说你自己比较怎么说呢，有没有比较没有这么容易受到影响，或者是说有更加做自己一点？
我常常都会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擅长的东西，好像就是做自己
啊。哎，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很
没有相较之下啦，就是我也会听到旁边的声音，自己也会非常摇摆。可是到后来，我会还是比较想要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
就算可能比较麻烦，就算可能比较难，
对，或者是很多人劝你说，我觉得不适合，我觉得不要。我还在觉得，可是我想做。
这就贯彻一个很固执的心态。
对，好像是这样。
对啊，但是好像这件事情其实越长大越有更多要考量的事。对不对？
对，我觉得越活越老，就是真的会觉得人生越来越难。是因为你要思考的点实在太多了，你已经没有办法说我完全只要质疑自己
对
思考的内容这样子。
真的有时候更明显的大概就是在工作场合里面。对啊，与他人合作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是想要往这个方面去做啊，我就是想要这样谈啊。可是没有办法，其他人你会说就要考量的点就更多了。真的，我相信应该是也有遇到这样的事。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最近也很认真的在学习怎么样把跟别人的交流也可以融入自己的想法当中。因为我觉得有交流一定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对啊，可能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我觉得一定都是好的事情，只是看自己怎么解读跟消化这样子。
其实听歌听起来就听歌然后想象你的个性来说，其实并不会觉得说柴俊猫是一个很固执然后很这样子的人。但是你刚刚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都有在提这件事情，
就突然想要改变人设这样。
对啊，怎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呢？对啊，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是蛮就是以自己的观点在做自己的音乐，但是这几年我是慢慢的有在学习说跟别人合作应该会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不同的尝试啊应该会怎么样。所以其实这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 EP 里面的三首歌都跟柴俊猫之前的作品有蛮大不一样的 感觉、嗯、对，就是我觉得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学习跟经历的过程這樣。
嗯，而且光是刚刚那一首歌其实就有跟不同的编曲音乐人做合作嘛，对不对？
刚刚的那个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的日文版，嗯，有跟算是第一次合作的音乐人是生命树的鼓手，嗯，对，然后他来帮我录这个鼓。
对嘛，就是这一次其实还是有找到就其他的不同的音乐创作人一起来合作。
没错没错。
对啊，那怎么会说哎找到他来特别合作呢？
其实这张 EP 里面的三首歌，就是前面两首，因为我刚刚有说他们是三部曲嘛，就是首部曲跟二部曲呢是找生命树的小王子来当制作人跟编曲这样子、嗯、然后其实跟生命树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嗯、就是一直就是网友的概念、嗯就是、对对，就是有互加脸书啊 IG， 然后会看到对方的动态，然后因为我们、嗯、之前可能差不多之前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是差不多时期这样子、哦、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好像是一路
同侪，
对，一路在音乐路上就是走着的同伴、嗯、对，然后刚好这两年有机会就是真的认识见到本人这样子、哦、
终于看到
终于见到本人。
你长这样啊，你大概那么高啊这样
对对 对,、嗯、对，然后就有聊到说我想要做一个不同的尝试，然后所以就找他们一起来合作、嗯、然后做出一个跟大家不同以往感觉的柴郡猫。
了解。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蛮怕生的，就是如果要我完全接触一个陌生人、嗯、我会去，对对对我会需要花一点时间
是，
对，然后就是如果前面有一点认识的话，我也会觉得对方好像比较了解我，我好像也比较知道对方的想法或什么的，会比较好沟通的感觉。
你刚好讲到这一点，就是我做访问的这一年多以来其实每一次都在遇到问题。对，
所以真的很辛苦，因为你要一直认识新的人、
对啊、
然后你要去、嗯、收集他的各种，
没错，毕竟我不是那一种是超级业界老前辈啊，哎，这次又来了，又有新专辑，哎，又发了，是不是？哦，完全不是那种姿态。我每一次都在进行磨合，那每一次的磨合就是会有好有坏，
嗯 嗯, 嗯，
对对，哎，不会到坏，就是会有好，然后有没那么好，的时候，
嗯嗯嗯，
所以说每次啊，你刚刚提到那一点，确实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没有这么的，其实没有这么的。面对陌生人是这么的勇敢啦，只是我觉得我们都装得蛮勇敢的，
对对对、
嗯、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所以说回到自己身上好不好、嗯、不用在乎说今天那个要跟你磨合的是谁，做自己就对了，
对，你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嗯、然后就会有好的连结
好的连结
对对对对对
什么是好连结就有好的结果，
对对对，
没错。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尾声，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还对柴郡猫并不是这么的熟悉的听众朋友的话，我觉得呢你可以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算是他当初是帮广告做的歌，
嗯 嗯, 嗯，
对，那广告里面有一位非常帅男演员叫修杰楷我把那个微电影看完了，
嗯嗯嗯，
对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微电影，那首歌刚好尽管也有这首歌，只是我之前在播的时候我不太清楚啊、哦，原来是有这个广告的成分在，
嗯嗯，
我这一次呢因为柴郡猫到了现场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哎，发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感觉了，其实在节目的前几天我也是有播过啦，
哇，
对，
太棒了！而且我今天就有带那个手工沾曲耶，
哦，就是他，
就是他，
对对，我啊，对对，我刚才没看名字，对，对就是他呢，
哇，好巧、哦，
哇塞，有够巧，对啊，
真的是心电感应，
心电感应，真的真的，而且我们还没讲歌名，讲超久，卖关子卖超久，好，那你来简单帮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好了，
这首歌叫做《想住进你的心里面》。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广告做的，
嗯，
对，然后后来其实就是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就把它发展成一个完整版，然后做了一个手工单曲这样子，嗯，对。
怎么这个我一打开就看到我喜欢你，你看真
的
他就卡着我就说这也太害羞了吧，天哪，
这是心机很重的一张手工单曲
真的耶，哦，好，我回去的时候我好好的把里面的东西读一读我们先来听歌，好，今天节目里面谢谢柴郡猫来，那明天呢同一个时间点在凌晨的1:30的时候依然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新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柴俊猫切香奈可です。ようこそ朝のレイドナイトバ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瑟，这里是亚瑟 Late Night Bar 节目。今晚有客人，昨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今天呢是邀请到歌手柴俊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发行的这一张新的卡带音乐专辑。那其实串流上面也都是有完整的音档可以听。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
没错，
没错。昨天呢，跟柴俊猫在节目当中有聊到了一些新的作品的东西，那也有聊到一些日本的文化。那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不然刚好我们今天录节目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蛮奇妙的，因为在明天呢、这个节目录的当下的明天就是一个超级猫之日。
没错。
对，2022年2月22号。对啊，怎么叫超级猫之日？其实我是从你的限动上知道这件事。
哦、oh, 真的。
不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因为其实日本就很爱帮各个节日 取名字嘛，然后其实2月22就是猫之日、就他们每年的2月22，因为2的发音跟猫叫声很像、就是、
他们好像有说什么娘，
就娘
娘
娘、就很像饿的感觉，所以他们就222是猫之日。然后因为今年刚好是2022年，
对啊，
就是充满了猫叫，所以我就擅自帮他说这是超级猫之日。
是真的是 超级猫之日耶。
对啊，
哇塞，我们两个都有养一只猫咪，
没错，
就算是一个，我觉得只要有养猫的人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没错，每次就会开始说哎、你家猫几岁啊，男生女生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那你都问完了。然后、我家的猫是一只小公猫，它今年8个月。那你家的猫咪呢？
我家的猫是女生，她已经6岁了。
哦，6岁、所以是从很迷你的时候开始养吗？
对，是大概出生一个礼拜我捡到它。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奶，奶猫奶大的。
哦，真的假的？你是喂它喂奶开始的、
对，喂那个猫咪奶粉。
天哪、好小哦。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很怕，就是养不活，就是内心压力很大这样子。
他现在6岁。所以差不多是你第一张专辑发的时间。
没错、就是同一年捡到他的。
真的耶。那是一只幸运小猫耶。
对耶。
对呀、哇，这个 很有趣。而且他是一只我比较少看到有人养的猫咪的品种。
它是，它很 mix，
它是有点像是带妹的感觉。
对，我之前都以为它是，那是念
带帽还带妹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字，
就是很像抹布脏脏的颜色。
哦，对，
对对对，
你这么说也对啦。
对，我一直以为它是带帽，然后后来人家才跟我说，如果它有白色的地方，就不是带帽哎。因为他肚子这边有白色，所以他还是三花，然后就超震惊的，我想什么？他是三花？
他是30花吧？
对对，真的超花的。
他超级无敌花，所以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他的、
他其实是我那时候还有在一间日商公司上班，对，然后他被卡在我们办公室的，就是跟后面那个叫什么防火巷的墙的中间，然后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一直听到那个猫咪的叫声。
很细的声音吧，
对，就是小猫的叫声，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找了那个消防队，破墙把它救出来。
哦，它是被破墙救出来的猫咪。
对，
天哪，
所以就是非常特别、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东东
东东。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是被破墙而出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卡被东，就是
它被壁咚，
壁咚。所以就叫他东东。
我觉得有创意耶。
是不是？我也觉得名字取得很好。
对啊，而且因为我有发现你是口部的东啊，对不对？因为通常你能取东东应该就是冬天的冬嘛。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他的猫咪也是叫东东，只是这是冬天的冬。然后你有加口部，我想说，这是为了一个可爱吗？没有呢，他有一个很辉煌的过去呢。
没错，他一出生就被那个卡被冻了，
石头蹦出来的。
对对对对。
天哪，哇，养猫咪这件事情真的是聊不完，再聊下去不得了了。好，那因为什么要来聊猫咪呢？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收录一首很可爱的歌，那是一首。它不只是在歌名可爱，其实它的拍子也是蛮可爱
的。它是一个三拍的感觉。
三拍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哭的时候变成猫。
没错。
让我想到了我昨天为了你这个专访我去看了一部电影。
哪一部？
我就是找了一部名字很像的电影来看，我想说会不会有一点点关系。
你是说那个动画吗？
没错。
有哦。
啊，真的有关系哦。天哪。
对对对，
好啊，那我们先介绍歌再来分享这部电影好了。
好啊。想哭的时候变成猫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因为、我发现我好像还蛮多歌都是这样，就是想要让大家从不好的情绪中走出来，这样子
就发现其实还是来疗伤的歌。
对对对、就是大家常常会觉得要比如说强忍悲伤的情绪，或者是不能表现出悲伤的一面 或是什么的，但我觉得有时候人其实会很想要像猫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猫可以非常的做自己、对，然后会想象说如果可以，就是我也想要躲起来好好的疗伤，就是像猫咪一样就可以自己躲在家里，然后晒晒太阳啊，舔舔毛啊，然后等自己的伤痊愈之后就可以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那我就可以再出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样子。
哦，想要像猫咪一样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不用太在乎很多的其他的，就像是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说他人的眼光的部分。
而且就是不用这么强迫自己说一定要总是很完美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你可以就是稍微躲起来休息一下，然后你觉得 自己可以就自己恢复了，觉得自己很棒了，那再出来、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在我们的眼里看起来他就只是在做一个日常的动作，只是这些很日常的行为好像对人类来说是有点困难的，不能够就是很想要很难过的时候就突然间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躲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人担心你啊，但是我们只是想要自己好好的静一静而已。
对对对。
想哭的时候变成猫。
嗯，
那我刚刚讲到的那一部电影叫做想哭的时候我戴上猫的面具。
对对对。
对啊、有关系吗？
那时候其实我有看这部动画。对，然后看完之后也蛮有感觉的，因为其实我会关注所有跟猫相关的作品、
的作品。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这个歌曲的发想是有一点从这边过来的。
哦，
对对对。然后加上我自己又是柴郡猫嘛，柴郡猫就是一个可以偶尔变成消失、偶尔变成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就很适合写一个这样子的主题。
所以其实也有部分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一部作品。
没错没错。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本来其实没有要看，就是后来因为他一直在跳出那个通知给我，然后想猫咪的题材，我就想说应该差不多吧，然后我就没有看。但是我后来就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这特别去看了一下。
哇
这蛮好看的耶。
其实蛮好看的。
对啊，
而且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他们的算是取景地，就是名古屋的长滑。对，然后是我那个名古屋的朋友推荐我说，这个动画是那个长滑为主题为取景地的动画，然后就叫我一定要看。我想说好好好，那我就来看一下这样子。对，
好，这一首作品呢我们来听，就是在录音室混音好的版本，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想哭的时候变成猫。刚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叫做想哭的时候变成猫，其实除了说猫咪这个主题之外呢，我觉得这部作品的 MV 也可以来聊一下。它超级可爱耶。
对啊、
因
为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最大的主角是我家的猫，因为刚刚说我养了一只猫是东东。
对，
其实是还有一只猫是咪咪，那它在一年前就是去当小天使了。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要某个层面是要献给他的。对，所以这首歌 MV 就是以咪咪的形象做了插画这样子。
因为我有发现这一只猫就跟东东长不一样。
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鼻子上都有一个
黑黑的
颜色。对，
所以这次是邀请到就是插画的作家来帮你画这一次的插画 MV。
对啊对啊，这插画的作家是那个莫娜，然后他也是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他跟咪咪也是认识很久。
哦，他也认识这只小猫。
对对，他们也见过蛮多次这样子。所以就两个人就是觉得要好好的记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所以就一起做了这个动画 MV 这样子。
而且这一次不管是插画者也好， 或者是就是柴郡猫是唱歌人也好，其实这是这首歌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听说就是一群猫咪的同好会嘛。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是猫奴，
刚好就这么巧，大家都有嘛。
对，大家都有养猫，哎、欸，真的真的耶，
从
神秘社熊儿子上次有提到是那个制作人的部分嘛，他自己有养猫，然后我们的吉他手他也有养猫，然后还有我们的插画家他也有养猫，还有柴郡猫也有养猫，
超级多猫咪耶，
对对对，大集合的概念。
真的，如果是喜欢猫咪的朋友们，可以大大的满足你的一首歌耶。
没错，而且那个歌曲里面也有把咪咪的声音放在里面。
哦，那个是他自己的声音。
对，就是平常会有很多记录，然后那时候就是把这些档案给制作人，然后希望可以放在这个歌曲里面做编曲这样子。
嗯，就是取样的过程。
嗯，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听懂猫咪的话的话，那也许这句话就会更有不同意义。因为有时候会想说，究竟我的猫到底在说什么呢？有时候说得很长，有时候说得很短，然后有时候叫两声完全听不懂。但是也因为看到了那个电影的关系，然后就想说，是不是猫咪其实也有想要跟我们说点什么。
嗯，而且我有看到网络上的文章写说，猫咪会叫其实不是叫给同类听的，其实是叫给就是人类听的。
哦，
对，他们好像猫跟猫之间没有特别需要用猫叫声来沟通。
哎、欸，真的呢，好像没有看过猫咪跟猫咪在讲话，
只有打架的时候。
打架，对对对对，
霸气。
我刚刚也是这样讲，就是哇，就是刚刚我听到猫汤姆猫的那个音效的那种声音。哦，原来如此，猫咪真的是一门学问，
没错，
一门很深的学问。好的，那这张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好也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呢，严格来说其实我们算是倒叙法啦。
哎、欸，真的耶，
真的耶。回到了这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阅读空气的人。那我先来讲一下我在听这三首歌的过程好了，因为这三首歌其实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算是一个三部曲的概念，有不同的时间点去慢慢一首一首释出的歌。第一首呢，阅读空气的人，其实我在听的当下会觉得说，就是呢在听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有点疑惑跟迷惘的感觉，迷惘于自己在社群上面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讲话要看气氛看氛围啊。
嗯嗯，
这才叫做阅读空气嘛。这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长大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越来越懂得察言观色这件事情。
哎，
很困难我知道。
但是
到了第二个呢，第二首歌的时候，反而是这一种好像是前面累积的一些疑惑和困扰，它变成一种困扰，然后变成说我们好像有点受不了，要来躲起来，然后疗伤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第三首歌，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模样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好像经历过前面这两段比较低潮的时候之后，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生存之道，也找到了一个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最舒服的一个生活姿态。
没错没错，这是很精辟的解析耶。
没有蕊哦，我没有蕊哦，我刚
就是完全是想要这样子传达的概念
哦，
就是第一部曲是一个以人的姿态，然后遇到的社交问题，然后第二部曲就是猫的姿态，就是躲起来疗伤，然后最后需要一个答案，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呢？那就做自己就够了，这样子
真的做自己就够了，
嗯，
不然社群真的是好痛苦哦，就是以前会觉得社群好方便。就我想要了解一个人好方便，就像是刚刚柴郡猫在上节目之前啦，其实我就有跟他说了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完蛋完蛋，我最近刚好把我手机里面社群都删掉了。完蛋，因为我们原本是透过 IG 小盒子在联络啊，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会不会其实早就来了。然后我就赶快用我们这边的电脑上，哎，好险没有错过，就是太多，
刚刚好到
、所以说其实这首歌在听的时候，我是蛮有感觉，因为刚好是我在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把社群网站删掉。其实我删掉了只有手机上，因为手机那个太容易取得，我想要让社群变得有点困难。就我在我的平板跟我的电脑上其实都还是有装，只是在这边我想说，我滑手机的时候，不行，我不要再接收这些你们丢给我的东西了。
没错，其实是会蛮强迫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手机上，如果手机上有那个
对啊
的话，
那你自己也算是重度使用者吗？
我是耶、欸、
对不对？因为太在乎别人看法了、嗯、
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嗯我们还是需要经营嘛，譬如说让大家更听见彩券猫的作品啊创、嗯、作，所以经营这一块是必须，所以你变得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嗯、但是做久你好像有种被制约感哦、嗯，就是我最近在练习的是减少发文次数
哦、也是一种方法。
对，因为我之前有点就是我算强迫嘛，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每天都让大家在我的社群上看得到我的想法，或者我的做不管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知道你还活在这个社群上
对，我还活着，
然后每天就是可以，这叫什么，说的比较直接就叫做刷存在感，
对对对对对对、嗯、
其实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循环、啊、嗯嗯，就是大家可能开始暴用它，狂疯狂用它、嗯、然后到现在就是有微倦怠感，嗯嗯嗯，然后、欸、又回到我们最开始可能也没有真的很常用的一个状态。
嗯嗯，对，我也常常觉得我发文一定要跟音乐有关吗？或者是因为我譬如说我在经营旅游这一块的话，我是不是只能发这些呢？我只能发这些的话、嗯、那不是很无趣吗？就我不能多发一些别的东西吗、啊、嗯，或是其他的主题跟我的连结是什么呢、嗯、一定要连结性这么强吗？就是自己内心很多、哦、
对，很多
一直在想、嗯、
想来想去想来就想不出个答案嘛、嗯、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阅读空气吧，就是你在阅读别人到底会怎么看。
对，
没错，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哈哈哈，轻声细语，捕捉表情，记录温度的差距，努力练习一股离去，恰如气氛的回应，星座天气没事追剧，笑声中无痕来去，滑滑手机不中话题，别问微笑的原因，不是故意讨谁欢心，不想被谁一眼看清，不是利益，保持距离，气氛第一，阅读空气，好讯息坏讯息，大口深呼吸，漂浮气泡里，阅读空气，寂寞换小心翼翼，细细聆听他不能说的秘密，社群媒体动态消息，上一秒谁被更新，喝的微醺假装忘记那一次他的哭泣，猜心游戏胡言乱语，反复躁动的情绪，不是不想被谁关心，不敢面对真实自己，拥有一颗太过容易受伤的心，阅读空气，好讯息坏讯息，
这首作品叫做《阅读空气的人》，期待你能够接收，哎，是接收我的频率吗？刚刚最后唱到的那一段
副歌的最后一句是接收我频率，那最后一次是阅读我的心。
阅读我的心，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有点像是在找一个能够阅读懂自己频率的人。
没错，就是传说中的灵魂 soul mate 的感觉。对对对，
其实好像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朋友在身边。
没错，就是其实频率对不对，好像蛮明显的。
真的，我非常的有感。其实啊，这次在两集的节目当中，那个柴俊猫在弹唱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哎，就是又变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你有三个感觉，一个感觉是在专辑里面的感觉，一个感觉是在你跟我聊天的时候的感觉，第三个感觉就是你在现场弹奏的感觉。有像是帅气的弹唱的女生，
有吗？怎么这么人这么好感动吗？
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这种感觉吧，就是这很坚定的去讲出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的感觉，再搭配上吉他的刷奏，其实每一字都是，每一句刷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算是蛮铿锵有力，
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常常都会觉得，如果透过音乐可以传达自己的想法或是自己的个性，
对，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是啊，你刚好就在这个幸福里面。真的，
怎么这么幸福？
怎么那么幸福啊？对不对？
没错。
对啊，好，那今天呢，透过两集的节目呢，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柴俊猫的音乐世界。那如果呢，你想要听到更多，其实他以前呢也有发行了很多其他的音乐作品。当然说在曲风方面，可能跟这一次是不太一样，因为这次可能还加入了一些比较电子的一点元素。
对。更多的挑战。
更多的挑战。包括我们刚刚在听到的这一首，虽然我们听到的是弹唱版本的阅读空气人，不过呢在串流平台上面你听到的可以是比较微电子轻电子一点的感觉的柴俊猫。
对，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氛围。
你是就是雷系的。
雷系
电器系的神奇宝贝。这可能是风系的，就是现在。
原来是还有这种解读。
没错，我刚想到的。
好好笑。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你带来这张新的作品到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谢谢亚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柴俊猫 follow 起来。
真的，如果想要就是看一些旅游的影片，其实它上面也是 YouTube 上面也是有呢。
对呀、啊，想念日本的朋友可以上我的 YouTube 频道去看一下日本的风景。
透过 YouTube， 透过柴俊猫的 YouTube 就可以微旅行。
对对对，没错。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咯。
好哦，
拜拜，
拜拜。